哎，你们不知道，就是你在你饿到极致的时候，我晚上因为我媳妇不在家，我喂狗嘛。哎，你不知道那个狗粮一打开那个味儿，哎呦，特别的香，一股牛肉味儿。
哎，其实我理解你这点，我特别饿的时候，我就喜欢去那个。
你也看你老公难受。
那个小吃街那边闻味儿，我闻着味儿，我回来我就好一点了。
啊，对，
我经不起那种诱惑，
我就这样一直闻闻闻整条街。
我真的，我就必须得把自己锁在家里了，我就是完全不让我接触食物。
我现在都变态呀！
我昨天晚上还在减肥，我昨天晚上我就想我要不要吃，因为我真的很饿很饿，当时想说不行，我最近胖了，我得减肥。然后躺床上死活睡不着，我从晚上9点一直躺到了12点多钟，我老公都进房间睡觉了，他看到我两个眼睛瞪得还是那么圆不隆咚的，就那种，他说你怎么了？我说上下常在一丈红。我说你那有烟吗？我说我想抽根烟。酸甜苦辣回头看，都是人生小浪花。大家好，我是萱萱。
大家好，我是董不归。
大家好，我是严杰。
我今天可太开心了
啊！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没有蟋蟀。我们今天的那个嘉宾是一个已经减了60斤的。
天哪！
我是江湖客。
哇、wow,
哦！你是江湖客啊？
哎呦，我都没发现是吧？
啊，你好，你好。
我决定把江湖客那个照片，当做我们这期的那个封面。
哎，可以啊！
太帅了！
每次不都这么操作的吗？
对，
你知道一定要这样给大家有个预期违背吗？
和他简直就是两模两样。
他不是 AI 做的吗？确实是。
所以你就知道他瘦了有多多了。
对，所以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每个人的减脂战绩好不好、
哦、
我是减肥次数比较多，
嗯，
我有的是那种自己找私教减肥，然后有的是自己控制饮食节食减肥，有两次是因为生病
啊，
自然就减下来了。我就发现我生病那两次是减的最痛快的。
对，就因为不是你主动想，就是你主动没有有任何努力，主要是病的原因，
莫名其妙就下来了。一次是肺炎，一次是做手术。
哦，
两次
做手术正常，割掉了一部分。
哦，割掉的是囊肿，
囊肿里面都是气
啊。啊，对不起啊。
你现在要拿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开玩笑吗？
是
吗？
我以为你解掉了。
你这么严格吗？别人出个梗还不行了？
不可以吗？
我一直以为我们是个喜剧播客。
可以吗？刚才好严肃，不可以吗？
是吗？是吗？是要拿这个来这？
你切了条腿也多好。
你现在毕竟是健康的吗？
啊、
那就可以了吧？
你把你的幽默感给切掉了。
这么伤人的吗？
这就一般。
我也切掉了。
然后有一次是找私教，我发现找私教就是他的那个体重维持就是很难反弹。我就请了私教一个月，然后减了15斤。他是那种一周来个3次纯私教，但你剩下的你每天还是要去，你就去跑步，跑步机上跑步，然后爬坡跑那种。对，你一周他是给你休息一天，从周一到周六，然后周一到周六，然后弄了一个月，减了15斤以后，后来我就是长时间的那种吃啊什么的，不运动什么的，反弹也很困难那种。嗯，这还挺好的。
所以就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反弹，保持了最近一次减肥的那个战果。
没有，我最近一次是胖到了130斤，是我史上最胖的一个体重
啊。
我就开始节食，因为我当时就是感觉到。
没想过是怀孕了呢？
没有。
后来减下来了呗，发现不是孩子，
白高兴
了。就是
啊，
轩轩这个身体，要不你往里边塞点什么，要不我说在里面切掉点什么，反正就不能正常。
孩子没了。然后当时是就是感觉走路有感觉，就是大腿内侧都在摩擦。
哎呦，这个
我天天都有这个感觉，
这个很直观，
很难受，很难受，
特别是夏天。
对，我穿以前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像瑜伽服什么之类的，就很难再穿上去了，穿上去也很紧绷。
我大三到大四的那个暑假，我瘦了27斤，然后呢后面又持续的可能又瘦了一点，然后大概加起来也就30刚出头，就是这个样子。当时减27斤大概用了3个月，然后没反弹，到现在其实基本上也没反弹。
那很厉害，那很厉害。
就是因为也跟萱萱说的一样，就是那种健康减肥，控制饮食加迈开腿，就所以他就很难反弹。不是说纯节食。
你这个个头减30斤我很难想象啊。
啊，对啊。我靠，我当时
内增高脱了就差不多。
我胖的时候126。
我今天
不
在地狱。
胖的时候126，然后现在是90嘛，90刚出头这个样子。
哇，
所以还得科学减肥。我就不大科学，我就是纯不吃， 所以我应该是三年前，2021年的五月到2022年的三月份，大概10个月瘦了40斤，就是不吃，就是不吃，每天就是只吃两顿，然后晚饭吃的特别少，只会吃，
就是不吃，每天只吃两顿。
因为加拿大特别难吃吗？
因为那个我觉得都不能算吃，晚上就是牛油果、香蕉、牛奶、一杯奶昔，就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了，所以就很容易反弹。然后从了之后，对，到现在反弹了20斤，就是瘦了40斤，反弹20斤，就是合着吧，就瘦了20斤
呢。
对啊，但是离我目标越来越远了。对，
满40减20。
你目标多少？
目标是要瘦到80斤，瘦80斤，你懂我意思吗？就从110公斤瘦到70公斤。
现在做个算术题，就是你减40斤以后再反弹20斤，然后什么时候能减到80斤？
哦，我知道，这不就是你咱们
以前假设 X 了，就是。
我应该是这里边减的最多的了。我这里面写错了，我其实是从今年的2月19号开始，因为那个原因是我之前生病了，我之前特别胖嘛，我在今年刚过年那会儿称我体重，那个时候已经260多斤了。然后我在就是今年年初，也就是大概就是12月份左右，应该去年年底开始得了一次病，就是那个
什么病？
简单的说就是心律异常，然后那个住了几天院。在医院待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就瘦了20斤，就那会儿不到20斤，就是那会儿瘦到248斤，操，瘦到248斤，
给你个机会拿他的病出个梗。
这个病，
我告诉你，瘦的原因就是他妈医院的饭太难吃了，你知道？
这个病要怎么治疗啊？
就是疗养，就是实际上心脏没有病，就是那种神经官能症，神经导致的心律异常，
神经病。
你这个总结可以，
确实也是神经病。
对，
然后那个我出来之后嘛，就开始
你出来之后
正式减肥了。对，给我放出来之后就开始正式减肥。到目前为止，我昨天来这边之前量了一下，是194也被196，我忘了，反正大概是不到200斤了。我其实在那个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当时还发过朋友圈，我当时那个拍的那个秤拍的，那是我历史上最不是历史上吧，就是我变胖之后最瘦的一个阶段，188斤，最近是反弹了几斤，变成了那个190多斤。
哎，我就
所以哎，对，不好意思，就所以你总共瘦了多少？就这一次减肥，总共
如果不算医院那次减肥的话，是瘦了接近60斤。
哇，30公斤，就5个月。
对，差不多。
那我想问个问题啊，就是感觉我好像对于男性的标准体重好像没啥太大的概念，我想问一下，就一般来讲是有一个区间的吗？比如说以
身高
1.75米这个身高上下浮动，就这个，然后大概多高多重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正常男性体重？
没查过，好像是160左右。
160到我想看啊，1.75米到1.8米的话，
我问一下 ChatGPT， 你等会儿。
差不多应该是，
你俩不都是这个身高吗？
70公斤到75公斤，对，140到150，
这么低吗？
10斤吗？
对，但是体重差了5厘米啊！
体重差了5厘米，这句话我怎么没有听懂？
因它有区间吗？比如说我1.78米的话，那标准体重应该75公斤左右。1.75米
男性标准体重是70公斤。
那对，你看70到75公斤
吗？那感觉好像很瘦啊，因为我记得好像看那些什么男明星，他们1.8米，然后可能也就是70多公斤，他们写的那个资料，我靠，那都已经瘦成啥样了都？
瘦成明星样了呗？
对啊，我们这不就往那个方向发展？不是，
不，我们往那个方向发展。
不是，主要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以前是做运动员的嘛，我以前很瘦，我就是我刚到就是无锡工作那年，我体重是128斤左右。差不多就是我早期那个
肌肉不是比肥肉要更重吗？
但是你
所以他体育不好啊，
哦，
含量也少呀。那会儿我特别瘦，我以前在那个打自由搏击比赛的时候，我那会儿体重偏瘦，我打不了我对应的公斤等级。当时我还请过那个，那个叫什么，也是类似于健身教练的那个职业，
增重。
我发现他妈增重跟减肥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他增重也不是让你随便吃，他也是让你控什么蛋白质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其实说不定就感觉增重还更难一点呢，因为增重的时候还是要增肌和那个什么脂肪一起要，
而且增重也要锻炼，所以说我就特别不相信那帮他们减肥的人。我感觉你这方法我都用过，之前是增重用的。
对，我觉得我增重还是有天赋的， 来吧，
那可太有天赋了，看得出来。
哪种天赋？就躺在床上是吧？就是躺床上吃炸鸡。
我是在我最不需要体重的那段时间，就他妈疯狂的长体重。我之前需要长体重的时候，一点都长不上去。
所以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坚定了减脂的信心？我刚刚也说了，我是就是因为不舒服，一胖就不吃，而且我一胖就很显胖。会都长在脸上，
就是脸先胖呗，
脸先胖，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上镜的一些需求，
嗯，
有一些人就会说你是不是怀孕了，
有多上镜
有多上镜，
你管这叫上镜呢
上镜
啊，上镜，
嗯，赶紧出个梗，没听懂是吧
你没听过这种前鼻音后，不是前鼻音，
你是出了个梗，我是真没听懂
对，那时候就感觉一胖就很显，
对，婴儿肥，
对，很明显
啊，胖肚子。
还有人会说我的侧脸像蜡笔小新，就胖的时候特别像蜡笔小新。
侧脸吗？
正脸也挺像的。
苹果肌很发达，就那种嘛，苹果肌很发达。
所以其实还是从一个外观的角度，
美的角度，
以及自己自身的一个不舒服。
对，主要是不舒服。
我也是美的角度，因为我发现就是感觉好像有这个社会其实对于外貌的恶意真的太深了。有的人他觉得自己在打趣，但他其实就是在重伤你。我青春期从发育以来就没瘦过。我当时我记得有的时候我回到家里面，或者回到那种老家，我妈带我去的时候，就那你知道就是那种成年男性，某一些成年男性他对于女性外貌的这种指点啊，我舅你知道吗？我老舅，当时我感觉他那个年纪也就是个三四十岁，四十岁左右吧。
嗯。
他就会直接指着我和我妹说你看看你都胖成啥样了，你看看人家，你瞅你胖那个样，就是类似于这种
啊，直接
就会说的非常之难听，
吐槽你的身材。
对，然后
他自己呢，
他自己就是那种就成熟那种，就是
哎呀，他自己长啥样这话还是能吐槽的
他要是胖的话不归不就说了吗，主要是
不是他就是胖，但只是我不想这么说他，
你也说他呀，
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不礼貌的，就是非常不礼貌的，对吧？就包括我记得青春期的时候，你一般胖的姑娘可能先发育嘛。
嗯。
哎，我记得我当时上学的时候，会有一些人，就他们会叫别人过来看你胸。
这个。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校园霸凌嘛，就是。
这肯定是。
是。
而且涉及性骚扰。
女生。
嗯，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呀。
对。
他公开的场合那什么。
就他就会那种就叫，过来，然后就是那个眼神。然后，但是你知道，他其实就是说，就是在讨论你胸发育的比较早嘛，
嗯，
因为那时候胖嘛。我记得我还有家里有些亲戚说什么，就是哎呀，你看看你啊，这宽大的后背呀、啊，就怎么就类似这种，就是一直以来从青春期以来就没瘦过，然后就很想就是瘦一下。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大腿内侧摩擦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因为我是东北人嘛，我们东北冬天特别冷，我们都穿棉裤。然后冬天最冷的时候，因为坐在教室里面学习，我妈会让我穿那种，就上中学的时候做那种做的棉裤，不是买的棉裤，那更厚，你知道吧？那个棉非常的蓬松、
结实，
那都是妈妈的爱。
哎，我天哪，就塞在那个里面，就像是两个柱子，你知道吗？就像两个大罗马柱在你那个这个裤管里头。
啊、
哦，我的校服裤子没有一条是好的，就全是就是补了又补，补了又补，就内侧。永远也就是大腿磨了全，
胖人都知道这个。
哎，这个我也有感受，就是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可能比较胖，高中的时候，高三的时候可能比较胖，然后那个时候不是流行穿，那个时候还流行穿紧身的牛仔裤，
嗯，
就类似那种什么小脚裤，还
铅笔裤，
对对对 对、那不就是把大腿什么都包起来了吗？
对。
然后有时候你一进教室，那些男生就会说，腿好粗啊。
是的，是的。
然后有的男生还会很贱，就说比我的还粗，会这样。
你说哪条啊？就是比你的所有的腿都粗，你知道吗？
我记得我们以前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就有个女孩，她属于那种脸不胖，
嗯，
就是你看我，就是我的脸跟身材，
那就是我，就是我
的脸不胖，但是身上那个非常的壮硕，
嗯，
那个女孩就是穿那个牛仔裤，然后显得两个腿特别粗嘛，
嗯，
我们当时给她起的外号叫 Elephant， 大象，
真怂啊，一点阴德也不积呀、啊，
不是我取的，关键是我们叫了她也没有那个。太抵触什么的，就是那种
他要咋抵触啊？当时在你面前自尽呢，抵触
哇，给我一脚就拉倒
啊！你说大象踢人了，大象踢人了，你们就是这个样子，我知道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那会儿正好流行一个 TVB 的 UGR 嘛，当时电台播的时候叫《云海翻腾孙悟空》，里面就有那个情节，里面又有一个神兽叫听帝，是只大象嘛，被通背猿猴吃了，然后他腿变成一条大象腿，都是踩人，当时那个特别火。所以说我们看他的腿第一时间想起就是大象，
你现在竟然一点悔意都没有，
还笑
着、
啊、完全没有。
播客的听众应该会冲
的，我跟他关系不好。
如果不冲的话，我们就是怂恿大家冲一下吧。
毕竟江湖客录了我们播客以后，火了一点，
火了一点，火了一点。
但其实这个话题呢，聊的就是一个霸凌嘛，就是说言语霸凌嘛，就是其实有些人他不觉得是霸凌，觉得是开玩笑嘛。但是其实说的人不觉得什么，但是听的人就看你是在哪一方，听的人怎么样都觉得是在就是对自己是个很严重的指控嘛。但其实我不想聊这个，我想聊刚才那个就是魔当了这个事情。我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军训，哇操，军训的时候又热，而且他还得穿那种。军裤吧，就是那种
对不透气、
那个不透气，而且那个如果有汗的话，就会特别的锋利，就不是
对，是的，我超级难受，磨得很疼，
很锋利。
对对，
我倒没有感受过。
那个
它
那个宽松吗？那个料子很粗糙，
但那裤腿不是很宽松吗？
不是，我跟你们说啊，
不是宽松，他胖的时候穿不就不宽松了吗？
你穿军训的裤子都是紧的。
没有，我只是说有这个情况。
我跟你说，就这个话题，全场你别看我最胖，但是我最没有共鸣。我整个学生时代都非常瘦
啊，对，
是吧？
对啊，
我
是
我没有感受过说穿军训裤子是那种紧身的。
我靠，我军训，我们当时大学军训那衣服我穿着都大，
是。
然后你什么感受？
就是有些胖的人，我当时其实我当时也没有，我是后来才胖的。
人家不知道好不好意思吱声了，都已经。人家热天
只有我一个人吗？
我到底要不要接着说军训啊？我到底就是。
但是就是你们讲到魔当的这件事情的最极致，就是又有汗又锋利还魔当，那这简直三傻。
不是，就是你们是磨裤子，他是真魔当，就是这意思。
嗯。好，下
是。
我哭了。
说这个让我想到，就是我以前胖的时候，我还有就是我们那个夏天穿那个夏款的校服裤子。朋友们，你们知道你被自己伤害吗？就是你那个屁股蛋儿的那个下褶和你那个大腿根儿的上褶中间，就是你胖的时候，它其实会连起来。你能懂我这个意思吗？
没懂。
就是你屁股的下边缘和你大腿根的上边缘，就那个连接处。
啊啊啊！没
起痱子。
对对对，因为。肉太多了，所以它会挤得比较紧。
嗨，我现在都没有。
就是三角区域吗？
不是不是。
你老秀什么优越感？你老在
这里。我这么胖，我都没有过。
这
单纯就是。
我在秀优越感，你知道吗？所有人在形容自己曾经有多胖，
就是、
我没有。
就是膝盖里边是吗？
对，就是你跪下，
膝盖，
就是你下跪的时候，那个大腿内侧和后面的部分。
就是屁股这个位置。屁股蛋的下边缘和你大腿的那个上边缘那个连接处，
我有感受，
我
有感受。
我刚听明白，
大自然不让胖的人好过，就是自然的反馈。
对，
但其实我刚才聊到这，我发现我可以加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为啥胖起来的？因为刚才说了嘛，像江湖客他也是之前是瘦的，那这大家是怎么胖起来的呢？
哎，我这个我胖的原因其实。是这样，我是2014年我出来工作嘛，在此之前我一直都是做运动员的，就包括我，大学就是在我大学末期或者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我都是从事武术教练那个行业，
嗯、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基本上我从6岁开始，我每天都是早上5-6点钟就起床训练，一直到8点，然后去上学什么的。
嗯
一直这样持续了几十年。我工作开始，最开始我刚来工作的时候，我还保持这个习惯的，就是我每天早上还是会起来去跑步啊，然后去锻炼，
健康作息。
对，还是会保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突然间有一天，就是工作了之后开始熬夜，下班同事什么的会出去喝酒
啊，
然后就突然有一天就是晚上喝太多了，第二天早上没起来，
就是这样挺爽
的。那天我那一觉睡到了中午12点，
嗯，
一睁眼睛我感觉真他妈爽，
嗯。
从此之后我早上再也起不来了，
尝到了懒惰的这种滋味。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
或者是放纵的快感
原因，就是所有的基本上从事运动行业的，就是从事体育类行业，你看姚明、刘翔他们退役之后都是会很快速的发胖。很神奇的一点就是什么，我自己变胖这件事儿，我最开始我是自己没有感觉的。
嗯，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我觉得我当时就是我似乎从来没有就是真正的去撑过我自己中间有160-180的这个阶段，
因为你那个时候因为从来没胖过，你是不会在意，
我一直还以为自己是个瘦子，
就像谢顶一样，永远都是别人先告诉
你，就是
你
自己去看那个镜子里的那个自己，就是能感受到啊，可能是有点发胖了，就可能是微胖嘛， 就大概是这种感觉。
嗯，
忽然间有一天，就是我公司一个那个小主管，就是摸我肚子，跟我说你这个肚子该减减了。
你们这么没有边界感吗？公司？
男领导，男领导。
哎呀，更没有边界感了。
没有，就是关系好嘛。我那天晚上去称了一下体重，发现已经胖了100多斤。
100斤你没发现？
没发现，真的完全
没发现。你穿衣服什么的就没感觉到？
你
衣服
能感能感觉到？
衣服都
是
伸缩的。
就是、我始终穿衣服，我喜欢穿特别肥大的那
种。啊，
就是我以前瘦的时候，我也是爱穿肥大的衣服。所以说，我在这个
方面后来都换成紧身裤了。
还有就是我的衣服什么的不是我自己买的，基本上都是那个时候我
男领导买，
是姚明淘汰下来的
啊，或者我爸妈那时候帮我买。我自己我到现在
尺寸是没概念的，
我对尺寸没，我到现在买衣服我对尺寸都没概念，我自己基本上不买衣服的。就是我不知道什么4XL 5XL 这东西是到底怎么判定，什么肩长多少，
我刚错了，你不买衣服是谁帮你买？
我老婆。
啊啊啊 ！OK，
我在家的时候我父母，然后来这边之后是我老婆，就是
在家靠父母，就
除外靠老婆。
你的人生就没有独立过。
意思就是说，他们对你的变胖其实是有概念的，所以他们在你每个
告诉我呀，
他们又很有爱心，对吧？怕你伤害，
每个阶段都给你最合身的衣服，
是
吧？
是好像。
为什么是合身的衣服？
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就是我他们在干嘛，
啥意思啊？
怎么了？
他就是合身的衣服。
怎么了？
合身的，哎呦啊，
所以你看是不是很无语？我但是不错，好像
重新开始吧，好吧，
没事，
会给你剪进去的。
酸甜苦辣回头看都是人生笑料。
好像可以的，可以。
我现在的这个老婆他是做厨师的，
找了一个现在的
啊做
厨师，做
厨师
的。他那个时候就他厨师有一个习惯，就是他的那个他不是做饭，就是哪怕我跟他一起出去吃，不能剩东西
啊。他
这是厨师的习惯吗？
我不知道这是啥，
就是不让你浪费粮食。
上个世纪过来的人的习惯吧。
啊，他确实是上个世纪的人啊，不是我媳妇儿80后嘛，就是比我大很多。他那个。我刚跟他谈恋爱那会儿，就是我们去那个出去吃饭，因为我东北人嘛，咱们东北人就是习惯，就是几个人吃饭点菜要多点，就是点完就是我宁可就是剩下，我不能不够，
就是面子要过得去，对吧？
对，
不能就是抠抠搜搜
的。少
了。
但是我媳妇儿就是我老婆，她就是你无论点多少，你必须给我吃
完。嗯，
所以说我就那段时间真的硬吃，然后跟他在一起没多久，我感觉我饭量越来越大。
嗯，
就是我之前吃的很少，就那次之后，
因为你胃被撑大了嘛。
对，然后可能就是这两个原因导致胖的。但是确实，如果说我当时就是当我180斤或者是170斤左右，我要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我在那个时候悬崖勒马，就是再去运动再去减，应该来得及的。但是当我发现的时候，我已经200多斤了，然后我就很惊奇的发现，我跑已经跑不动了。
对，200多斤的时候，好像一般就是让你减脂，也不会上来以后就让你直接做那种有氧啥的。
我240斤，
伤膝盖。
对，
我240斤的时候，我想那个最开始我想去运动减肥，我发现我运动不了，就是跑不动，也跳不动。
它也影响你心肺功能，是不是？
就是你不是跳不动，就是我跳绳那个就是前段时间我减肥的时候，我跳绳我能感觉就是我每跳一下，我内脏在震，就是里面在震，就特别不舒服，就感觉跳一下心脏往下坠了一下，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不敢跳了。
心动了，对，
是心动啊，三哥
跳人就心动了啊！其实我跟他的这个经历真的很像。我胖起来是大学毕业去沙特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上晚班，因为白天很热嘛，上晚班是晚上的7点钟到第二天早上8点钟，然后就是敞开吃，因为那工作环境比较艰苦，所以在吃的方面公司就会。很好，也带了厨师去，每天都自助餐吃的什么海鲜啊肉都很多，敞开吃。当时我就是敞开吃的。然后我大学毕业是，比如说我7月份毕业，那时候出窍门，大四的时候72公斤，8月份就去沙特，大概一个半月之后，我上称就已经88公斤了，
胖了30斤。
对，大概也就一个半月左右吧。但是那个时候就像刚才他说的那样，就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不是别人提醒我的，是我有次进门的时候，门不是有门框吗，我还是以我原来身体的那个宽度去丈量它的，我就往前面去逛一下，就肩膀撞在那个门框上面了，就原来的我是可以穿过去的，但是后来我就胖了嘛，而且衣服也穿不下了。
当时想，哎，这个门今天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
对，门怎么
瘦
了？
门
瘦
了，
门是不是问题啊？是吧？
就怎么办？然后就开始穿一些宽大的衣服。
人家说，哎呀，还是得买点男装。
这个吊带真是已经穿不上了，
还是得买点男装，
买点正经衣服。
对，或者我去可以找那个谁买那个大码女装也可以。
我父母一直都不觉得我胖，就是到现在他都不觉得我胖。
两百多斤的时候也不觉得你胖？
不觉得。那我爸跟我说的就是原话，就是我们家族从来没出过胖人。他说我胖是因为我有福气。
那
因为你不是你们家族人。
那
我可能是家族偷来的。
他们会担心你的身体健康吗？
会，就是自从我生病之后，然后才开始督促我减肥。
就其实胖不胖无所谓，他们主要是怕影响你健康。
就感觉上个世纪的那些父母确实是，您大家都不太能吃饱
饭。我妈过年到无锡一看我，哎呦，今年确实啊，今年长了不少，过得挺幸福。好，继续保持，都这个。
真好，能吃饱
啊，
我儿子。
对啊，对啊。有肉就放心了，
苦日子过来。
我有一次在减肥的时候，就是那次生病嘛，突然就瘦了。那时候在流行一个拍照，叫什么 A41 还是怎么什么拍照？
对对对，
就是、反手能摸到肚脐眼，
反手摸肚脐，
那个
放硬币，
那个年代有没有经历过？
我插铅笔，
我正好赶上那个年代，就是瘦
了以后。那个年代好像
就
是在
前两年吗？
前两年好像。
前两年吗？不可能。
前两年，
我还在上学的时候。
四五年前吧，
对，是，所以你年轻啊。
然后我当时就是消失了好几个月，因为我那个时候不是在做手术嘛，在学校消失了好几个月以后，突然我的朋友圈就有一个就是反手摸肚脐的能摸到的那么一个照片，非常的好看。然后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倒追我一个学长，然后发完了以后他就主动找我，他以前从来不主动找我，他就看到我那张照片以后他就说，
嗯，
你前段时间怎么没有声音了
啊？只有图像了，是不是得修一修了？
这段时间怎么音画不同步了？
对，你有点网络有点延时。
对。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出来吃个饭啥的。”然后后来就是出去了的，就是他很惊讶我能瘦这么多，然后又瘦了，自然就变好看了嘛。然后他那段时间就有点舔狗。
啊，就反过来追你了。
啊、那顿饭吃太多了，就
又胖回
来
了。
他说摸不到肚脐了。他说：“那我们还是分手吧。”
他说：“你每跟我出来一次，必须得摸一次肚脐。
到第十天的时候摸不到了，他那个手是皮带啊。
我呀，我
想等你。哎，出来以后第一件事，哎，摸一下。阿福和乐两个人手牵手出去谈恋爱。”
这是个变态、啊
哎、所以你
喜欢看人虐待自己吧，是不是？
那个是你开心的瞬间。
那个时候当时觉得是很开心，觉得自己减肥下来就是有一点点，哎，竟然让他态度转变成什么的
啊！
我下次找对象我拿根铅笔来插酒窝里。
对，试试嘛。
但是难熬的就是那种嗯，
后来摸不到肚脐了，两个人分手了，就很难熬是吧？
就是找私教的时候减肥是最难熬的，他老是逼你，特别是逼一个不爱运动的人、
啊、
天天这样子运动，老是逼你跳这个跳那个，然后已经到极限了，他还在说再来再来再来，就那种。
我见过，我室友当时就在我旁边跟着一个私教，我当时以为是谈了个男朋友，就因为就是每天吃什么报备，然后两人的联系方式是今天来不来啊，不来了，今天哎生理期，哦，你上周生理期刚来过，就这种。我说什么时候谈的恋爱啊，就是没想到是私教。对，吃了饭之前，嗯，我要拍一下发给他，
而且他又会每天都是锻炼完以后给你拍张照片，然后他就
最丑的那个时候，
对，他就逼你
脸通红通红，
他就逼你，你看你今天没练好，你这个就没减着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给压力很大。
所以你就那段时间就不会反弹吗？
对，那段时间确实练得也好，就是了，
就是得逼啊，
但是很痛苦。然后那个当时我的那个私教是离我单位很近，就隔壁楼、
嗯、
他每天锻炼完他要给我护送到单位去，
怕你跑，
他怕我中间吃饭
吃，
因为楼下就是麦当劳。
这个私教也太，
他怕我在这段时间吃饭，他就说你一定要到了上班的时间，他给我送到单位，然后我上去
了。这一路千难万险呢。
减肥的时候最难熬就是节食嘛，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习惯了每天吃很多油炸的，吃很多碳水，但是突然要戒掉的时候就不适应，因为那时候肚就是胃就变得很大嘛，然后就很本来就很容易饿，然后又要主动的去把吃的东西减掉大多数，就很难受。但是开心的这个正反馈也很快，就是你每一天上秤的时候看见那个体重在往下掉， 就会很开心，就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然后还有一个瞬间就是说，等到过了一阵的时候，因为胃慢慢缩小了，然后你哪怕每天不吃那么多，你也不觉得饿了，就会觉得哎呀，我现在这减肥就是巅峰期，我每天我也不饿，对吧？我也不痛苦，还是能够往下掉秤，那个时候是特别甜蜜的。
还有个这个阶段，
有真的有，
我从
没有想过去医院抽抽血啥。
差不多是这样的，
就是你可能就是节食节到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是甜蜜期吧。就那时候你每天吃的真的非常少，但是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所以为什么要用欺骗餐嘛？欺骗餐就是说，你可能到一定时间之后，你的身体会处于一个保护机制，他觉得你在饥饿，他就不消耗你的脂肪了，所以你必须欺骗他一个星期可能吃一次，让他觉得哦，你还是在进食，还是有很多东西进来，你的身体没有问题，他就会不断的往下降嘛。对，
你们减肥的时候有没有喝过那个美式？
没有。
我节食的时候就
左旋吗？
我节食的时候就用那个每天早上空腹喝一杯美式来节食，一个是它可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
啊，
让你快速就是排便，另外一个就是它可以有饱腹感，
没错没错，
这是我节食的时候节食的过程中
挺重要的
做的。
我这么说啊，就是首先你说什么早上喝咖啡有饱腹感，第一我不喝咖啡，第二呢就是我好像因为我都快20年早没吃过早饭了，我早晨一直都有饱腹感，我不吃东西我也饱腹，就是我是这样的。我之前胖就是我每天吃两顿饭，然后我减肥的方法其实就特别简单粗暴，就是改成每天只吃一顿饭，但是我不是说什么16+8、8+16，我这顿饭什么时候吃都行，就是假如说我这顿饭我今天高兴，我半夜11点吃，然后这吃完之后我明天早上8点吃，
这会不会对胃不好啊？
我不知道。
会啊，
应该是会不好。
建议你去做一个胃镜，
应该是不好。
肥是减下来了，胃。
我基本上我就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每天就只吃一顿。我原本啊是想控制的，就是我每天只吃中午那一顿，然后晚上和那个早上不吃，因为我早上一直都不吃，然后只吃一顿饭。我本意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时候吧，就是中午的时候就是不想吃饭，或者有的时候赶上因为我上班嘛，你工作比较忙，可能中午就没时间吃。然后这顿就挪到晚上了。就刚开始的时候，就最难熬的时间就是饿，就是我最开始还坚持每天中午吃饭，然后那个晚上的时候饿嘛。我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吃的巨多，就是因为我说了嘛，之前那些
你消耗也大嘛。
对，我以前我吃饭始终是吃的多，但之前消耗大，然后不胖。然后偶尔就忽然间你不吃饭了，人不吃饭的时候情绪是会暴躁的，你知道吗？
对。
我那段时间我媳妇儿都不在家待着了，
我又开始打老婆了。
我不打老婆，就是她干什么我都感觉生气，就是不光是我媳妇儿，就是我家随便，就是晚上到你特别饿的那个时候，谁在你眼前晃你都生气。
那她饭做给谁吃呢？她不是厨师吗？
她会赶上就是我下班之前她自己先吃好饭，
做好了让她
就是确保我晚上回来不看见任何食物，
不给你看着。
对，因为我晚上下班晚，
哦，
我可能晚上8、9点才下班，
她得避着你吃。
对，像之前她会等我一起吃饭，现在不等，然后她吃完之后把碗子都收拾走。
那有时吃完了留在牙上呢。
所以这人就
抽象，
所以那段时间格外注意个人卫生。
后来就是我后来的时候就是，但是你饿的时候你看不见吃的。你也难受啊，就是那个在那边
有点要求那么高呢，
那就是难受呀，我没要求的，
看着也不行，不看着也不行，
还我了，你减肥的时候真的。
哎，我跟你说，那段时间就是后来什么，我媳妇儿她回她妈那儿住去了，我媳妇儿她是自己回去的，不是说那个被我气跑的，就是我那会儿就是
什么迷障，
她在我眼前
我都来气，我都
就我家里但凡有一个人，就是有时候就是我妈来我家，
你送回去
在我前面。我宁可我自己出去，我不在家里待了，我就看谁都烦。然后后来我媳妇走了之后呢，我他妈看我家狗烦，就是他老在我眼前晃，我还得给他喂狗粮，你知道吗？
哎，
你
要
吓死我，因为他把狗吃了。
吃狗肉。
哎，你们不知道，就是你在你饿到极致的时候，我晚上因为我媳妇不在家，我喂狗嘛。哎，你不知道那个狗粮一打开那个味儿，哎呦，特别的香。一股牛肉味儿，
你有没有试过就是吃一口？
是了，是了，
哦，试了是吧？
是了，是了。
狗当时，
就是，
狗那个从那以后跟你关系就不一样了，是吧？
怎么说呢？那个就是一股
下一次狗吃之前都先给你推过来，
馊了的咸菜的味儿，那个狗粮就是不好吃。
对于当时的你来说，有点香了，
确实也不好吃，但是闻着特别香。然后我跟你说，就是喂狗一个狗粮特别香，还有一个就是我家里也没人，我家就是门口动不动过个车，我家住一楼嘛，狗冲窗台叫。他一叫我就烦， 我有次跟我家狗在那边吵了半个多小时，我说你再叫我弄死你吧，那狗冲着我。
有翻译？你俩吵的时候有翻译吗？
没有
没听懂，他俩互相能听懂，
他
俩互相能听懂。
这狗你说招谁惹谁了？
就是啊，谁能想到啊？
自己吃的还被人抢？
没有，我不是顿顿抢，就吃那次。哎，那次真没忍住。
你没，你以前没说你好这口啊？你是吧？
哎，那次真没忍住，
先把那个反派
那个狗粮包装就一打开那一瞬间，然后一股就是牛肉香，呱扑脸上。哎，我真忍不住，顺手抓了一个，就放嘴里了。不好吃，可难吃。
那你这个状态持续了多久？然后得到了一些缓解，或者说你老婆啥时候搬回来的？
没有，就是我老婆就是
他接的时候搬回来的。
不是，就是你最开始的那几天有一个就跟戒断反应
啊，对，
就那几天就跟戒烟一样，那几天特别难受。然后我媳妇在家时候她也帮不上忙，然后她说看我暴躁，她说看着难受。
减肥咋帮上你忙啊？就是
对啊，她说就是看我自己从那沙发上一坐，我也不看电视什么，就是你不知道，就是当你饿的时候。你看什么东西都感觉
可以吃，
就是那一段时间，就我平时看电视从来没有注意过那些细节
啊。
但是我在家里那段时间看电视，我老看他们，我靠，吃的好丰盛，就是你老是有那种感觉。我就不看，我就坐沙发上待着。我媳妇说看我难受，然后她不想看我，她就回家了。
哎，其实我理解你这点。我特别饿的时候，我就喜欢去那个，
你也看你老公难受，
那个小吃街那边闻味儿，我闻着味儿，我回来我就好一点了。
啊，对，
我经不起那种诱惑，
我就这样一直闻，
我真的，我就必须得把自己锁在家里，我就是完全不让我接触食物。
变态呀！
只要出门是一定会吃。
但是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点，你知道，就是你如果晚上这顿，你就哪怕你多饿，你只要熬过你不吃，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不饿。就是我一直都想，我说今天晚上好好睡觉，明天早点起来。就是说我只要说明天早上天一亮，马上出去吃东西，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不想吃。
对，就是先让自己困嘛，你饿的时候先让自己困。
没有，然后他们还说什么，就是你饿的时候你要运动，说你运动可以就是什么来着，就是减轻那种饥饿感嘛，就是说让你就是骗自己嘛，也是没有用。我看那个健身教练，他身上就是电视里那种那个他那个健身教练嘛，那身上肌肉抹着油，哎，我瞅着跟烤鸭似的，我是不行，我看不下去。
对，你那个时候我觉得你看啥都像可以吃，
看啥都想吃。
我室友当时减肥那段时间，我本科室友减肥那段时间，我俩不是连着床嘛，就他早上他晚上就是不到九点就往床上爬，然后一边爬一边骂骂咧咧的，知道吧？就他也是东北人，他也东北口音。好，你就看到我在下面，就看他往上爬，然后那个腚就朝着你，就有很大的一个腚，一个圆腚，然后一边爬，一个腚
都是痱子，
那个腚在那儿就在那里说话，一边爬，那个腚在那里说，操他妈，明天早上起来他妈吃一碗鸭血粉丝汤，他妈就是一边上那边，妈赶紧睡了就是。
我昨天晚上还在减肥。我昨天晚上我就想我要不要吃，因为我真的很饿很饿，当时想说不行，我最近胖了，我得减肥。然后躺在床上我就死活睡不着，我从晚上九点一直躺到了十二点多钟，我老公都进房间睡觉了，他看到我两个眼睛瞪的还是那么圆不隆咚的，
就那种，
他说你怎么了？我说
上下常在一丈红，
我说你那有烟吗？我说我想抽根烟。
就到这种程度了。
最极端的那几天啊，就是晚上睡觉蚊子咬我，就把那蚊子打死，不有股血喷上
来了。想吃啊？
我想去舔那个血
啊！
真的就是想，但是就只是有那种冲动啊，没有那个。
对，就看啥都香，就是那种、
哎。就是看什么都香，就那段时间真的，我感觉我当时已经快变态了。我媳妇儿当时都已经那会儿心疼我，就不想让我减了，就说你就胖着得了。但是我说不行，我必须要减。
狗能活下来，真是。
因为我是爱狗人士，
对啊，所以你至少
我宁可跟他吵架，我没吃了他。
哎，那你那段时间你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我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因为就是你对体重特别大的人，你瘦一点是很明显的嘛。
啊，对。
然后
基数大
那段时间就是出去演出啊什么的，开始有人说，哎，你比原来瘦了好多。就然后、
一点不评价你段子
啊，不是观众就是演员，
因为段子没有变化，
段子都已经听过多少次了，
段子没有变化，体重变化很大、
有变化，就是因为我现在减我现在减肥完了，我马上有一个五分钟的肥胖的段子讲不了了。
哥，你这回讲完以后没喘啊？就是
没有，他那个他们就是每次一看你，哎，你又瘦了，就是这个感觉，
你当真了。
就是因为能，因为它就是真的，
就是一句寒暄，
就是真的。我一直以来啊，我对我自己颜值没什么认知， 就可能是因为我之前确实还行，就是不算特别帅吧，但还行，所以说我一直，
你现在也还行，
确实没什么认知，
现在也还行。
我一直都不觉得说我非常丑或者什么的，但是
谁说你非常丑？
不，那次在医院的时候确实给我打击到了，就是
医院说这个丑逼，
因为我当时躺在床上。我当时躺在病床上，
没有，
就是你听我段子什么都知道，就是我媳妇是袖珍人，她是搞不定我的嘛，就是我媳妇长得非常小，我媳妇儿
什么叫搞不定我的，
就是她没办法从把我从床上扶起来，
哦哦、okay, okay, okay,
她只能在旁边看着嘛，
哦、明白明白。
然后那个我们要出去刷那个医保卡，就是那个住院门口不是要缴费嘛，就是你每做一个项目，你要到门口刷医保卡缴费，
嗯，
然后要刷医保卡刷身份证。然后当时我起不来，就是我当时就是也不是起不来，就是不愿意动。然后我就让那个病房里当时那个护士去帮我刷。
嗯、
当时我媳妇儿出去买饭了、
嗯，
那个护士接过我身份证看一眼之后，跟我直接来了一句：“这是你吗？”
啊，明白，
我说是我呀，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身份证还没换，还是以前我十八九岁拍的那个照片。
嗯、
他说：“哎呦，你长残了这么多呀！”
啊，
就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以前好帅啊。”我说：“不就是胖了点吗？”他说：“你这不是胖了点呀。”他说我昨天看你那个什么，那是 B 超还是 CT 啊什么，你那个脂肪肝都已经快顶到位上了。
嗯嗯。
然后就这两个，一个
是。这每句话都如此客观，然后还伤害到你了。
就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子一样。
这护士一点都不在乎你身体这个心理健康什么的。
没有，完全没有。
就想在病床上把你
整死。
就是因为你以前过得太顺了，没有人说实话，你知道吗？
他如果是拿我以前拍那种艺术照说我是认的。他们看我身份证。
你的照片拍成啥样了？你还当你自己了？你这
是不是他看我身份证照片，我长得没有以前身份证好看。
你身份证照片就是最近你长相的那张照片。
哎，我没有那个身份证照片，因为我身份证照片是高中的时候拍的嘛。我高中的时候正好是非主流鼎盛时期，我当时烫的爆炸头，所以说我身份证那个照片，当时那张照片是经过就是他拿那个 Photoshop 把那个我的爆炸头给剪掉了，然后还把那个什么就是脸什么的都给重新缩了，我感觉那已经极度扭曲那张照片。他跟我说那个对比现在的我太帅了，我就受不了。然后那个还有就是说我确实脂肪肝，他说我脂肪肝已经很厚了，就再不减已经不行了。所以说那一刻我就开始，我说我出院我马上就减肥，我减肥，等我什么时候我瘦到真的140-150的时候，我他妈再来住一次院，我再来看看你。
啊，就是因为有一个评价，让你也觉得面子，就你把你的聊崩溃了呗。
啊，真的那次是真的崩溃，因为之前就是也有人，就是也我自己也会自嘲，
被这种科学的数字给崩溃了。
对，我
医生说，你看你这个脂肪肝的内径有多少多少。
他是被一个女护士主观的评价给弄崩溃了。
就是、因为是这样的，我之前也会自嘲说自己长得不好看，或者我只要别人也会说就是。啊，就是长得不好看什么的，就是这种我就当玩笑开了。
对，因为我
你是一点也不相信，对吧？
啊，对，
就是其实听到现在的观众，大家能知道他的自嘲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炫耀的成分在，
安慰自己那个意思。
对，所以当他第一次听到别人的嘲笑的时候，
就是那一刻真的是我就感觉真的是被打击到了，就是忽然间有一个人就跟你说我靠，你长残了太多了，我才意识到我说可能真的就是残了太多了。然后
你不能接受从那个巅峰时期
对管理一下了，
对，然后就开始我跟你说，我从医院回来
谨慎的使用巅峰这个词啊，
我跟你说，我不光是减肥，我从医院回来之后，我媳妇花了8000多给我办了一张美容卡呢，我一次没去过，
就然后他用完了
啊，他没用，他告诉我说那个再减一点，然后去就是又什么洗脸又什么乱七八糟，我也不知道、
他是觉得影响你颜值的。主要是还是在面板这一块儿，
就是方便面打理一下嘛。
他说那个是因为就是，说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皮肤垮了，然后大概是这个
你媳妇是想给你整出道吗？还是
没有？他说这就是想让我回到，因为他是见过我以前好看的那个时候的。
哦，
我刚跟他在一起那会儿，我就非常
对
非常瘦，
我们都是靠想象。
对，他是真的见过的，他是就觉得我回到那个时候，
但他就接受不了你的现在了。
没有，他是能接受，
他正在忍耐，
他一手造成的嘛。
对，
你看今天就在别人身上找原因，
你一点责任也没有。
对，
没有，我是犯错都是别人的错。
所以他心态好吗？
嗯，
心态好吗？
心宽体盘嘛。
我看到一个说法，就是你如果想减肥的话，先把自己的常用碗给换掉。
啊，对，
换成
啊，多盛几次是吧？
我换成了他的碗，对，我盛了好几次。
那不是运动的吗？
然后把那个电饭煲放到1公里以外，就是你每次的时候想去盛饭得跑2公里，这样你就减下来了。
一般这种情况，我的媳妇儿帮我盛一下。
不影响你，你还会因为自己做了点有氧而多吃一碗菜？
对。 可能走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吃完就回去了，还没到档。
我跟你说没用的，我最开始我尝试过什么，就是这些我这些方法基本都用过。我拿我媳妇儿那个碗，
500米的路上，
我拿我媳妇儿那个碗吃饭。
听人家讲，
我真的那个饭，我到后期的时候吃那个饭，我是怎么吃？就是饭盛到碗里嘛，我媳妇儿盛饭，她也就是盛蓬松嘛，拿手的压一压
啊，
然后直接就团成一个球，往嘴里一倒就完事儿，就那么点东西，然后吃不饱，我就每次我都让她去再帮我添。
对，
然后她那个时候，我媳妇儿就是她看我饿，她就心疼，然后她就会一直给我添。我媳妇儿属于那种什么的，就是。你好像看就是我说今天你一定要看着我，今天晚上不能再吃饭了。但我晚上你看我饿的在那个沙发上愁眉苦脸的时候，他就你吃点吧，你吃点吧。
嗯，
就是你那个时候最怕别人劝你，
因为劝就劝动了。
对，因为就是想找台阶下，你赶紧劝我呀！我当时想，
你是真难伺候啊！我发现了，
你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都是别人的问题。吃了呢，就是别人劝的。嗯，
对，你看，但是这样的话，就是一般来说。这样的人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要减肥一定是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你真的觉得要么是健康要么是外界的评价让你难以承受了，因为你平常如果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你是不会想减肥的。
没错，是真的，就是已经承受不了了。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忽然之间这个心理落差，就是那一次就那一次事儿，我就感觉忽然之间把我打击着了，然后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始疯狂的减，
就是为了一个护士呗。
你要这么说也好像是的。
那个护士
因为他刚才说了一句我还想再住一次院。
对，我还想再见他一面。我十分想念那个护士。
我看一看我瘦了。
对，他说哦，那你这个脂肪肝还是不行。
进去以后发现护士胖了，你说哎呀你这个只长残了。
你长残了呀，我上次来还不这样呢。
反正我就感觉就是过午不食的这些人啊，你身边要是有的话你千万别惹，啥事都能干得出来，真的。就杀个人，
尤其在他饥饿的时候，
对，过午不食真的很恐怖。我就感觉，哎，我感觉其实减肥就是你要把小事儿每天重复，这个做法是非常牛逼的，这个行为是非常牛逼的，就是
每天一顿炸鸡，
对，再也牛逼也炸，
对，
就
是
吧？
真的每天一顿炸鸡，
你
也
不
一定能完成。
你要半年
不
去医院，你就挺牛逼的这个事儿，
坚持
小事坚持，把小事坚持下来，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
哎，
我
对
都问我这个减肥时候是断。碳还是断什么脂肪，我觉得还是那个断崖式分手是最有用的。因为
断情
在这儿等着呢。
没有
断情，
因为我想到我减肥最成功的是我大学失恋的时候，但不细谈，但是就是说，
但只想听这个。
对，没有，就是大家可以，我觉得一定有人有共鸣，就是你被人抛弃的时候，还是断崖式分手的时候，我操，那个时候你根本不想吃饭，什么16:8啊，你压根不想，
没经历
过，茶不思饭不想的，
被人抛弃。我有个朋友跟他一样，就也是分手，然后在房间里边哭了很多天，待了很多天，也不想吃东西。
嗯，
后来脸上就出了那个斑，就已经出斑了。就不那个心理作用
啊，
然后出了班了，到现在都已经去不掉，很严重，所以不要为男人哭泣。
我不会为男人哭泣，我以后再也不会为男人哭泣了。嗯、
所以说，还是不要靠分手来减肥，不要在这个时候抛弃你。
没人靠分手减肥，谁他妈靠分手减肥？
我看是你是把脑子给瘦下来了，我看就是或者是重点捕捉不到你了，对吧？
我操，那我想减肥还得出一次轨，现在。
你是给自己去铺垫吗？就是
你老婆出轨，你才能减肥。
那个严杰的老婆也在听吗？
得戴次帽子，得戴次帽子，
你才能减肥。
对，不过现在其实想想看，就是你无论胖瘦，健康就好了。我现在真觉得是。
谢谢你对这个我们整个播客有了一个
升华。没有，我自己真觉得是，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之前是用不是很健康的方式去减肥，也没减下来，反而是好像体脂啊，包括那个血压呀，都会有波动。包括刚才不归讲的，他血糖因为自己暴力减肥方法也会受影响，但就是健康嘛，健康。
嗯、
我现在只能想到这些。
好，那最后节目最后，我们就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听友能够健健康康把肥减下来，好不好？那也希望所有的听众能够把你们减肥路上一些有趣的事情啊，或者一些痛苦啊，都分享给我们。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那么本期我们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I'd rather be.